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要进行的是神学补给站，黄其光博士研经培灵会，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我们要来听的是第三段的信息，救主耶稣的战斗，也就是耶稣40天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上回提到了试探的背景，今天我们要来听试探的内容，从中看见依靠神的供应、信赖神的性格，以及分别为圣来敬拜神。
神学补给站，黄其光博士研经培灵会，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
耶稣的考验不单是严酷的，他的考验也是在食物的缺乏之中。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说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路加补充说那些日子耶稣没有吃什么，马太和路加一起强调说在长时间禁食之后主耶稣感到饥饿。这个因完全禁食40昼夜而感觉到的极度饥饿和脆弱，为主耶稣被引诱去面对用食物满足自己的艰难的试探做好了准备。主耶稣战斗的背景不单包括圣灵的能力与带领、魔鬼的试探和食物的缺乏，主耶稣战斗的背景还包括野兽的同在。只有马可提供这个细节，马可福音1章第13节说耶稣在旷野40天受撒旦试探与野兽共处。马可为什么要提及野兽呢？他提及野兽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要强调主耶稣所处的困境。马可提及旷野也提及野兽，为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主耶稣当时所面临的危险上面。以上主耶稣战斗的背景引进了马太福音4章第1到11节描写的第二个事实，就是主耶稣战斗的细节。主耶稣战斗的细节出现在马太福音4章第3到10节。在这8节经文里面，魔鬼直接与主耶稣对话。在其他圣经记录中，魔鬼对神说话的方式是控告。魔鬼到神那里以一个绝对残酷的人物的身份毁谤人。在约伯记1章，魔鬼在神面前毁谤约伯。在撒加利亚书3章第1节，魔鬼在神面前毁谤大祭司约书亚。在启示录12章第10节，魔鬼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每一个基督徒。可是在马太福音4章这里，魔鬼对耶稣说话的方式不是控告，乃是引诱。他来到主耶稣这里，他机智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能够满足别人的朋友。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14节，魔鬼甚至把自己装作光明的天使。 耶稣的战斗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依靠神的供应，拒绝把石头变成饼。第二个阶段是关于信赖神的性格，拒绝透过从殿顶上跳下去试探神。第三个阶段是关于分别为圣来敬拜神，拒绝敬拜撒旦。以下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三个阶段。主耶稣战斗的第一个阶段是关于依靠神的供应，拒绝把石头变成饼。这个阶段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三到四节，经文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个战斗阶段中，主耶稣引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经文，他证明他完全依靠神，他绝对不搞独立，不依靠自己。在这个战斗阶段中，魔鬼被称为那试探人的。马太福音四章第三节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推销他的引诱。在这里魔鬼的第一句话是一句灵巧的话，是符合真理，但是它是一个托词，它是一个尝试引诱主耶稣犯罪的借口。这一句话，这一个托词是什么呢？这个托词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没有表示怀疑，只有表示肯定。在希腊文圣经，你若是神的儿子是一个第一条件句子，第一条件句子假定他所表明的是事实，所以你若是神的儿子的准确翻译是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或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在这个事实，这个托词的基础上，魔鬼催促基督，向基督发出挑战。魔鬼对主耶稣的挑战是，耶稣，抓住你是神的儿子这个特权，你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你问华牧师，魔鬼这句话的论点实质上是什么？回答，实质上魔鬼这句话的论点是，耶稣，神给了你这个饥饿的感觉，但是神没有满足你的饥饿，这不就说明神不体贴你，也不讲理吗？神既然在你感到饥饿的时候不采取行动供给和满足你的饥饿，你就应该依靠自己，不依靠神，你就应该独立行动，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并且你的确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仍然还要饿着肚子呢？你有优势，你有特权，你有地位，就运用你地位的特权和优势吧，就凭着你自己的意识形式来满足你自己饥饿的感觉吧，就不要依靠神吧，就在神的旨意以外为自己预备食物吧，就在神忽略供应你的事上满足你自己吧。在这里魔鬼歪曲了神儿子的特权的意思，魔鬼把神儿子的特权曲解成一个可以单单取悦自己和可以忽视父神旨意的特权。 耶稣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话语回应魔鬼的论点。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问牧师，主耶稣这个答案实质上是说什么呢？回答，主耶稣这个答案实质上是说，自由和幸福不在于满足自己的愿望，自由和幸福乃在于顺服神的愿望。而神的愿望是表明在圣经里面，就是在神所说的话语里面。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会体贴神的心意，他的优先事项是接受神预备的供应和遵行神的旨意。依靠神的灵粮，人能够活着，人能够胜利地面对试炼。同时，当人愿意在神的旨意中依靠神来满足他物质的需要，煮饼水或其他的东西时，他可以信靠顺服神，因为他知道神是可信靠的。属于神的人知道，当他真正依靠神的时候，在神的智慧、神的旨意和神的时间内，神必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来满足人的需要。在以上战斗的第一个阶段，当神对主耶稣的供应似乎忽略、迟延而且被挑战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听从魔鬼的话，主耶稣没有依靠自己，他没有独立行事，他没有行神迹，他没有用神儿子的权柄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他没有让撒旦破坏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只有完全信靠顺服神。此后在迦拿，在适当的时候，在神的带领下，主耶稣将开始行神迹，他将要把水变成酒。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主耶稣战斗的第二个阶段。主耶稣战斗的第二个阶段是关于信赖神的性格，拒绝透过从殿顶上跳下去试探神。这个阶段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五到七节，经文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个战斗阶段中，主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他证明他对神完全信任。在这个战斗阶段的开端，就是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六节，魔鬼向主耶稣推出第二个挑战，他把耶稣带进圣城，叫耶稣站在耶路撒冷的殿顶上。耶路撒冷圣殿是在山上，圣殿的东南边下面是吉伦谷，从殿顶到谷底的距离有400多尺，一般人从那里往下望都会感到头晕目眩，任何人从那里跳下去都会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魔鬼对主耶稣的挑战是这样，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问牧师，实质上魔鬼这句话的论点是什么？回答，实质上魔鬼这句话的论点是，耶稣，你刚才不是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吗？倘若如你所说的，你是靠神的话活着，倘若你坚持要靠神的话活着，那么我要给你一个符合你的态度的建议，但你必须彻底一致，你必须尝试一个勇敢的甚至是冒险的行动，使神的话语经受一个终极的考验，持守你的信念，从这高耸的殿顶跳下去吧，好让别人看看你所信靠的神能够怎样证实他话语的可靠。经上不是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吗？以上撒旦模仿主耶稣运用圣经，魔鬼灵巧地引用诗篇91篇第11到12节。诗篇91篇第11到12节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节经文描述神在正常的生命活动中忠心的照顾行在他旨意范围内的仆人，但是魔鬼引用圣经的目的是邪恶的。魔鬼断章取义，不说实话，不给事实。你问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诗篇91篇第11到12节没有说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冒昧的、轻率的和不顺服的行事。这段经文没有说人可以按自己武断任性的意志设计一些局面来利用神。从殿顶跳下去是一个不信靠神、不等候神的时间和不符合神的方法的动作。从殿顶跳下去是错误的试探神。耶稣用《生命记》6章第16节的话语回应魔鬼的论点。耶稣的回应是：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这个答案实质上是说什么呢？回答：耶稣这个答案实质上是说，完全的信靠不需要试验。设置一个局面来要求特别的保护，使自己不至于被跌伤，是利用神和试探神。在像这样一个情况下，试验显示不信靠，这个答案合乎情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个试验别人的人是对别人有疑惑、不确信，因为他对别人不确信，所以他必须透过核实来证明那人确实值得信靠。在家庭婚姻生活里，倘若一个妻子确实信靠先生对他忠诚，不会去外头交女朋友，他就不需要经常跟在丈夫后面，她也不需要花金钱请别人整天监视她先生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在以上战斗的第二个阶段，当神的性格和神话语的可靠被挑战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听从魔鬼的话，他没有从殿顶上跳下去， 他对撒旦建议的回应是不，他用信靠神来辨明神的可靠，来说明因为神是可靠的，他的话语也实在是可靠的。这就引进了主耶稣战斗的第三个阶段。以上主耶稣战斗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是关于依靠神的供应和信赖神的性格，以下主耶稣战斗的第三个阶段是关于分别为圣来敬拜神，不敬拜撒旦。这个阶段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八到十节，经文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在这个战斗阶段中，主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他证明他对神完全顺服。在这个战斗阶段中，魔鬼不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假定基督儿子的地位，他也直接假定基督的报复需要得世上的国度。在这两个假定的前提上，魔鬼向主耶稣发出引诱。魔鬼带主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主看。之后魔鬼向主耶稣推出试探，魔鬼的试探是，耶稣，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问，实质上魔鬼这句话的论点是什么呢？回答，实质上魔鬼这句话的论点是，耶稣，你可以透过一条捷径来获得这些荣华，这条捷径不会涉及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你不必走十字架的苦路，你只要从属于我和俯伏敬拜我，这个荣华的国度和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以上的答案引发了一个问题，魔鬼可以提供这个试探吗？魔鬼有权利把地球赐给主耶稣吗？答案是这样，在神的许可下，魔鬼现在是这个世界的王，作为这个世界的王，在某一种意义上，魔鬼可以提供这个试探。但是因为至终万物都属于神，地球不属于魔鬼，所以在神的旨意以外，魔鬼没有权利把地球赐给主耶稣。然而以上是魔鬼故意的尝试，为要欺骗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就像他从前欺骗首先的人亚当一样。透过欺骗耶稣，撒旦企图防止一个新族类的产生，撒旦企图防止基督教的创建。耶稣对撒旦的回答是一个绝对的不，他引用生命记六章第十三节的话语来回应魔鬼的试探。耶稣的回应是，撒旦退去吧，我命令你现在就走开，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耶稣的答案实质上是说什么呢？回答，耶稣的答案实质上是说，撒旦，你是狡猾的建议，说 我可以透过在天父的方法以外的方法去得着世界的国度及其荣华，去完成天父摆在我面前的目标。这是说谎，这是不正确，是不真实的。我只能按照神的方法，在神的道路上完成神的旨意。敬拜你暗示我必须侍奉你，服从你。再一次，我坚持说，我选择按照记在圣经上的话语而活。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我单单要敬拜主我的神，我单单要在圣洁的敬拜中侍奉他。再一次，在以上战斗的第三个阶段，在万国荣华的引诱面前，当撒旦尝试窃取那单属于神的敬拜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妥协。主耶稣用要专一敬拜侍奉神的圣经原则胜过了撒旦。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问一个问题，问题是发生在以上的属灵征战的细节证明了什么？发生在以上属灵征战的细节证明了什么呢？答案是，发生在以上属灵征战的细节证明主耶稣的确是公义，的确是义人，他的确没有犯罪，他的确没有违背神和神的话语，他的确是神可爱和顺服的儿子，他的确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神的旨意中，主耶稣能够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的羔羊，替罪人死，做罪人的救主。他有资格和权利在公义中统治，做我们的王。耶稣在被试探中三个阶段的记录和探讨到此结束。那试探人的魔鬼的挑战被胜过，他的建议被拒绝，至始至终耶稣行在父神的旨意之中。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能够听到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与无与伦比的事件，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伟大与他的牺牲。如果您错过了黄启光博士之前的信息，可以在晨曦讲座的网页找到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